基督徒常问了一些关于祷告的问题，大概就是这几类。什么是祷告啊？有刚信主的他们不太了解，是说啊什么是祷告，然后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祷告，神都已经知道了，全知全能，为什么还要跟神祷告啊？那说有人说、啊、那我如何祷告，到底我怎么样来祷告啊？然后有人会问那神如何回应祷告，有人祷告以后神怎么还不回应我的祷告啊？那有人说祷告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做赞美感恩的祷告，神很喜欢听赞美的话吗？然后呢有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参加群体的祷告。然后有说啊，什么是禁食祷告，那什么是认罪的祷告，什么是聆听，你有没有这些问题啊？从你信主开始或者还没信主开始，你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 你有没有这些问题？现在还有这些问题吗？大部分都没有了。还有现在还有这些问题，说我们上这门课啊，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从这几个题目，不见得我们在一堂课或两堂课之间呢会讲到这么多的题目。那今天的讲义给大家呢，第一页其实是要从第二页，因为我印错了，我应该从42印到49，结果把它41印到49，都多印了一页啊。所以你就从第二页开始。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是啊？好，第一个呢，沙漠之星安东尼，他是一个很有名在那个时代的宣教士啊，那个修道士，修道士。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他说在魔鬼掠取我们的灵魂以先啊，他必先夺去我们祷告的灵，还有什么我们在基督里的好品德。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样，在基督里面祷告的灵以及基督的好品德，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好，来，明白这一句话吗？如果我们基督徒失去了祷告的灵，还有在基督里面的好品质，圣经常常在说嘛，保罗常常说我们要抛弃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以后，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们剩下的是一个空洞的、空虚的一个信仰，对不对？我们真正有神啊，我们对神的相信在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行动出来。这个行动呢，就是说我们渴望跟神祷告，我们渴望活出新人的样式。如果没有的话啊，所以呢，如云神父又说，灵修生活没有祈祷，就像福音没有基督。福音没有基督是怎么样？是好消息吗？福音里面没有基督不是好消息，因为你没有一个拯救之道在那里，你没有一个复活的啊之道在那里。所以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个祷告。好，第二页哈。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是祷告啊？什么是祷告？通常在你的祷告里面最常出现的内容是什么？祈求。求什么？求平安。求什么？好，求主赐我吃，赐我穿，赐我每天现金花不完，是吗？这是我们求的内容吗？所以如果你注意你的祷告词，你发现呢、啊，通常我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从最基本的需求开始，我们为我们的身体祷告，对不对？我为弟兄姐妹的身体生病得医治祷告嘛，为物质上的需要，为工作，有人没有工作啦，求主赐我一个工作，开一扇门。有人工作里面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为工作祷告。还有呢，如果还在念书的，为学业上的祷告，对不对？要考试啦，指导教授很刁难呐、啊，啊，为这些学业的需要，还有为家人的需要祷告，为你的孩子啊，啊的学校啊、功课啊、交朋友啊，你为这些祷告，啊，心理上、精神上你的需要，你这个情绪上的需要，对未来你有很多的疑惑、不确定性，对永生的疑惑，啊，今天在讲传道书第三章，对不对？啊。 今天传道书第三章其实在要给我们铺排的一个主要定调，就是在定时当中呢寻得永恒。因为他在讲万物都有定时，在人的一个定时固定的时间里面，你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但是神给我们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劳碌享福，其实呢他告诉我们你在这个定时里面你要去寻得永恒。所以他说将永生呢放置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说我知道我在一生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得到的是虚空，是我劳碌中的享福，但是不能存到永远，那神将一个永生放在你心里让你去寻找。当你去寻找的时候你靠自己又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进来了，只有耶稣进来才能带我们进入那个永恒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在读传道书第三章主要的一个定调，我们是要这样子去认识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对永生的疑惑怎么办呢？我们放在祷告里面。所以当人在最无助的时候，当他不知道前面事情如何发展，如何做决定的时候，他心情会怎么样？会焦虑，会焦急的，我们心很不安定的，不知所措，他需要向一个对象祷告。所以有人去庙里面拜拜啊，考试之前去庙里面拜拜，考大考之前，对不对啊？去拜拜，因为他心里面很慌乱，所以他需要一个对象去祈求啊，去求帮助，求问题来解决。大部分人祷告是这样嘛，是不是？我们各位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都是为这些事情在祷告，但是这是不是祷告的全部跟真谛？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啊？大家有看到有人摇头啦，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重新确定对祷告的认识。我们祷告呢是把我们心里的意念化为口语的叙述，但是中间我们刚才讲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对不对？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专注在神的身上，否则我们就是口是心非的祷告，心口不一的祷告。所以祷告的过程主要是一个献出自己的过程，从孤立释放出来。你明白这一句话吗？不明白。你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是要让自己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我们这个啊，去旅行，有人刚从国外回来，坐飞机回来啊。我们出门，我们坐飞机，坐在你旁边是一个陌生人，那目的地相同，对不对？那他是不是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但是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你说我与神同行，我们一生信仰是跟神同行，但是你跟神有没有关系？有。可是呢，如果你把神当作你坐飞机旁边的陌生人，你说我与你同行，但是这样的同行是有关系吗？所以神应许说他这一生，你这一生要与他同行，可是呢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要释放自己。你释放自己呢，你不会觉得说你这一生很孤独的在走天路，对不对？所以当你借着祷告，你在释放自己，寻求神与你同行。所以祷告其实就是在建立跟神同行的通路。这样明白这一句话吗？祷告主要是一个把自己奉献出去 release 的一个过程，在这当中从孤立能够建立到跟神同行的一个关系。OK， 很不容易了解吗？可以哈。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就跟其他人建立的关系一样，我们好朋友建立关系常常用的叫走动，啊，走动。上次是谁讲的忘记了啊？上次啊，有一个人讲，他说跟家人的关系要走动才会保持温度，不知道谁讲的？
跟亲戚。
跟亲戚，不晓得我在哪里听到的，师母记得吗？啊，哦，陈永生啊，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他今天没来，他们去那个北边了哈，哎，礼拜二才会回来。对，他就是跟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讲，他说跟亲戚哈，要常走动才会保持温度。如果你跟亲戚都不走动，哎呀，你的 cousin 你都不走动，那温度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其 亲朋好友，我们要走动才会保持温度。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你跟神没有互动，那个温度就很低嘛。所以我们要保持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祷告会常常碰到一个，就是叫做报告。我不是在祷告，在报告，把我所要讲的事情报告一遍，然后我就走了。 OK， 那只是个人性的独白而已，没有双向的沟通。所以我们祷告呢，怎么样能够有双向式的沟通呢？我们才会产生内在的生命力。不然你只是在一个人讲话，讲完就出去了，你就没有领受到神的生命要给你的，所以你就觉得你的生命还是很枯燥很干枯。 OK， 好，那我们在确定这个对祷告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刚才讲的说啊，我只是要跟神求一些什么，为了世界上的需要跟危难，我在向一个遥远的个体来恳求。这些恳求有时候会有回应，有时候不会回应。那我们祷告怎么样？我们就把弟兄姐妹的需要、事工的需要、我自己的需要呢，向神叙述一遍，然后呢，加上一些圣经的话。主啊，你是听应许的神啊，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主啊，你的能力从天而降，绝不返回啊。我们就加上一些圣经的言辞呢，然后完了以后，阿们，我们做完了祷告，是这样吗？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祷告？啊，然后呢？哇，有些人很会祷告，你就在群体祷告，难免会产生那种，哎，不好意思，怎么我怎么都讲不出那些华丽的圣经的词汇，说拼命想啊，脑筋想一堆出来来祷告了，这个时候变成什么？有口无心的祷告，对不对？好，我们的好像有点竞争性的心理在里面。然后我们也会做祷告部嘛，哈，我没有说这个做祷告部不好哈，懂吗？我没有说做祷告部不好，我们呢、啊，那个师母也做啊。我们把每一个祷告的事项写下来，有应验的呢，我们就打勾嘛，对不对？感谢主，神应验了；没有应验，我们就继续的等待啊。没有说这个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的全部呢，只是用这个做检验的话，那我们就会掉入一个神应验。神好爱我，神没应验，神没爱我，变成一个功效式的一个心态嘛。所以我们也要来对这个祷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好，所以他就在讲说，我们在进入真正的祷告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聆听神。所以希奈的贵格利他说，祷告就是神。他的意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想着神，这非常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想着别人，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心就开始犹疑不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或者别人的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说，我等一下祷告说些什么话。 OK 啊，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想着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那我们就专心注意人家在祷告什么，他讲什么，阿们，那我们就有个 connection， 也不会觉得说那个祷告的气氛很闷啊。所以我们在意识里面常常思想与神同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借着祷告怎么样，他这句话很重要，把你的人的本性带到神性里面去，把我们人的本性带到神性，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在祷告里面你要注意聆听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你说话的，神给你一个意念的，有没有要分享一下？有没有 ？Hello， 有没有要分享啊？祷告的时候，神给你一个意念，给你一句话的。要来江妈妈，神怎么样给你一句话？
我祷告，神归到我的地上，
因为
我这
个
神。
你祷告的时候，你相信神，所以神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感受到神住在你心里面。好，好，还有吗？还有吗？好 ，Mike。
以前祷告会说神赐给我智慧，神送给我。
大声一点。
他也送给我智慧，说赐给你智慧是我当。
他要当你的智慧。那后来怎么发展？它变成你的智慧？
就我求，可是好像就是求他给我智慧去想，然后结果就说他给我就是说求你当我的智慧。
OK， 好，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求那智慧的灵赐给我们嘛，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 好 ，OK， 还有吗？说话吗？
在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出来，就想这个名字神会感动我，应该去看他、拜访他，或者是打电话。
是是是。
打电话就是看他的时候更适合他的
需要啊，就是我上一次有一堂课讲叫做 POGA， 有没有代祷的意念？当你在你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突然有个意念进来，为某一个人祷告，为某一件事情祷告，这不是突然发生，是神放在你里面的。
我只是想到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有一些需要，而且是很沮丧的情况下跟神呼求，然后就一直就是在神面前哭诉，
嗯，
自己跟在神
很迫切的，
对，
嗯哼，
然后突然间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安静下来，然后我就发现很安静的情形里面，我遇见神，他好像在梳我的头发，
嗯，
然后告诉我孩子，我了解你，然后你在我的爱里面是平安的，就是不需要像不需要，就刚刚那个情况就完全消失，
嗯哼，
然后很满足，
嗯，
然后很安全，
是，
然后神就在我旁边，而且就是他感觉得到我的那种情况
啊，伤心的情况，
对，
是不是很幸福？对不对？有这样子神安慰你，很幸福嘛？你会觉得里面很满足啊，很满足。我们渴望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了解神做这个回应呢，是一个恩典的表达啊，不是说我想要就要，但是神会主动给你啊。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建堂，我们就开始要成立建堂委员会啊，这一次的建堂委员会。那个时候呢，我就代表牧养团进入建堂委员会，所以建堂委员会本来是五个人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开第一次会、开第二次会呢，那我本来说认为我在第一次建堂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后来就发现在开会的时候不是那么融洽啊，不是那么这样的这个 smooth。 然后呢，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哎呀，主啊，这个怎么样侍奉啊？这个，因为一个五个人的 team 开始都是要磨合嘛，哈。那因为我有牧师的职分，所以可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磨合会有点这个他们会觉得有点困难。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句话，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认为建堂需要你吗？”就说。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你认为这次的建堂需要你参加吗 ？”OK， 建的是他的堂 ，Don't worry， let go。好，神就给我这样一句话。后来呢，我就退出了建堂委员会，因此建堂委员会只有四个人，还是五个人，现在只有四个人。啊，就是因为我退出来了，神给我一句话，所以让他们四个人他们磨合以后，他们就很好做服事。啊，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然后在做的时候呢，神给你一句话，那一句话给你以后，你就很平安的可以离开，放下某一件事情，你可以不用去担心。这就是我们跟随神走的一个所以这是我们祷告里面还要注意那个聆听所以不能一直讲，一直讲，你讲完了以后，你就起来就走了。那神就没有机会要告诉你要说的话嘛，对不对啊？你们跟孩子讲话也是这样子啊，讲完了然后他就走了，那这种互动不是很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所以我们怎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祷告的方式呢？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预设答案，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祷告，说就像刚才卢真讲的啊，我们心情很坏，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处理。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你说主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 dump 在神的面前，将凡事，他说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所有的事情告诉神 ，everything， 然后呢，把问题带给神，不要自己想一个答案，然后呢，神可能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所以呢，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去默想那个处境啊，我们讲过默想了嘛，对不对？你会去默想那个处境，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启示。那你在默想的时候，很可能神就给你一些意念。那我们上次怎么说？你要把你的意念要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你可以寻求属灵的导师跟他谈，你也可以寻求这个印证啊。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开始慢慢改变自己祷告的形式。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啊，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讲完了什么是祷告，对不对？那为什么需要祷告？如果神是全知全能，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你还需要祷告？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建立关系，因为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
建立跟神的关系，还有呢？
听他的话，我们不祷告，他怎么？我们不问他怎么跟我们讲。
所以，如果不跟神祷告，你怎么听到神跟你说话 ？OK， 很好。还有呢？跟神保持温度啊。还有吗？好，
如果代祷的话是一个与神同工的
机会。 OK， 好，代祷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机会。 OK， 所以呢有一位牧师哈，他叫做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做 Jason 啊， Jason 他在基督教邮报呢登了一篇文章，他上面呢就写个九个原因。那其实还有别的牧师说我有十个原因，那别人说我有五个原因啊。其实呢你把它整理一下呢，大同小异，大同小异。那我就采用这个杰森牧师呢在基督教邮报所登的这九个原因呢给弟兄姐妹来参考。第一个呢，我们祷告是因为爱神，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爱一个人从来不跟他讲话的？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一个例子吗，对不对？有个太太跟先生的关系，太太从来不跟先生讲话，只是很 admire 他先生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有实际讲话。你说这种不是 real case， 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放在主日敬拜的场合里面，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发现说我们觉得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听讲道，觉得耶稣很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耶稣讲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一定会跟他有关系有互动。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讲到耶稣的祷告。耶稣呢是在这个三年侍奉当中，在福音书跟我们看到说他经常的祷告，为了门徒选门徒他祷告，他为了侍奉他祷告。他说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那里去，在那里祷告啊。所以我在这里面我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面呢，其实是包括我自己也是松散的 on and off， 不是说我今天在这里教祷告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有 discipline 的啊祷告，不是，我们常常会很松散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每一次祷告就是一个相信神的行动。刚才我们讲说要行动，对不对？你不祷告怎么会行动？但是你的 prayer 就是一个 trust 的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啊，你可以说啊，我主啊，我好爱你，但是呢，你从来没有行动，这是不是真的？好，第二个呢，我们祷告是因为感激啊，是因为感激。为什么要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一个人从来不笑不感谢的？我以前在 Maryland 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你跟他做什么事情，他的脸从来不会变笑容的，他也不会跟你说谢谢的啊。然后他从来不笑哦。做什么？我带他去我朋友家啊，有一次我们去出差，出差完了以后就说啊，那到我在洛杉矶一个大学同学家去住两天，在洛杉矶稍微逛一逛。那我朋友当然很好客啊，啊，又招待我们去吃饭啊，又开车带我们去看景点啊，啊，我当然很感谢我的朋友，对不对？ 可是我带去那个同事，是我同学不认识的人哦，是因为我的关系哦。我那个同事呢，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脸色，啊，就是这样的脸色。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啊？人家招待你，你也不说一声谢谢，你也不笑一个。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
冰冷
，哎，冰冷。后来我就问他，他年纪比我小，大概十几岁。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从来不笑？他在台东长大的，台东，台湾的东部啊。他说我从小就没笑过。
跟台东没有关系，
我跟台东没关系，我只是说他在那边长大，跟台东没有关系。
对对，所以这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
啊，我不知道啊，成长的环境，我说我从小就没有笑过，
因为他在台东长大，
跟没有关系，
知道
这没有关系 ，OK？
也也许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就我就不会觉得那种惊讶，说这个人怎么那样不近情理。因为呢，他从小生长的环境让他长大就是这个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你可能会碰到一种人，就是他怎么会是这样？因为他的环境就是这样让他长大的。但是呢，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来思想一下，我们祷告就是怎么样？一个赞美，一个感谢。你越不懂得感谢赞美，你那个心越来越冷了，啊，然后你给人家的感觉，你这个人也很冰冷的。所以这里面说，他说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啊，神将各样美善的恩赐给你，神给你都是好的，那你有没有感谢？啊，你要知道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以前在说什么？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在说什么？他说为什么会碰见试探呢？神啊，难道你把这些坏的试探加给我吗？所以雅各书一章他其实在说，因为雅各书一章就说，当你碰到各样百般的患难的时候，你要有大喜乐的心嘛。所以后面整个经节发展下来，他说。雅各就说，我所碰到人所碰到的试探都是因为私欲而引起的，因为人里面那个欲望引起的。他说当私欲发动的时候，罪就生出来，罪生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就生出了死。下面就告诉你，请你不要搞错了，这个是你自己的试探，你自己的欲望勾引出来，不要赖到神的身上来。他说十七节，他说神给你的都是各样美善的祝福。所以你要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关键在十六节十七节是一个关键，他告诉你说，请你不要赖给神，是你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对不对？你自己的欲望勾引出来，所以你今天碰到这些麻烦的事情。好，所以他就说我们呢，在我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神将各样美善的事情给我们。当然圣经里面也说，诗篇说神降福也降祸，但是降祸有一个条件，是因为要做审判的缘故嘛。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那腓立比书呢也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既然你要到神面前跟他吐心事，对不对？啊，我好伤心啊！就像刚才的分享一样，他说我要感谢神，你让我很伤心啊，是这样吗？哎，当我们越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越能够 recognize。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到赞美的部分，就像这个啊麻风病人一样，在路加福音，耶稣医治的十个麻风病人，对不对？有几个回来感谢？
一个，
其他九个人去哪里？他这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回家了啊。那一个回来以后，那一句话就说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他说啊，这个回来的人啊，是要归荣耀给神。回来感恩的这个人啊，是要归荣耀给神。好，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祷告是因为感激。下一个呢， 我们祷告是因为想要更全面的认识神。如果你照诗篇二十七篇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所以姐妹，你有没有试过去住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住很久，住一生一世啊，很不舒服啊。 That's not your home。 我们啊，招待朋友就说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当作你的家嘛， Make here is your home 嘛，对不对？ Home 就像家一样嘛，温暖啊，你很自在的。所以你跟神不认识的话，你怎么样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你会很自在很舒服很自然的住在那里呢？所以我们祷告就是想要更认识神啊，我们希望要来认识他。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全面的认识神，一定要有一个专注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在灵性操练新年重塑这门课里面一再在讲，我们最不会最没有的就是 focus。 我们最没有就是 focus。 今天的人都没有 focus， 我们都 multitasking， 做一同时都做好几件事情，又要听音乐，又要 听什么，又要讲电话，又要打字啊。我们需要 focus， 需要专注，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吃饭就好好吃一顿饭，对不对？好，好。再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了更要充分了解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的内心其实是蛮复杂的。你了解你的内心吗？我们内心是很复杂，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啊。不了解自己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现在就是碰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冲击到你的时候呢，就 reveal 你的本相，把你新的本相掀出来。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再碰到下一件事情，又把心再掀开来看，哦，原来我是那样的人。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安静到神的面前去掀开自己的本相。因为我们至终，我们信仰至终有一个目的，就是越来越像神，效法基督，对不对？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要借着每一次在神里面的安静祷告，来看见我内心深处是什么，我才能够更新我的心思意念。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献上自己当活祭，可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 renew and restore， 我们才能够献上自己当活祭。好，下一个呢，我们祷告是为了符合神的形象啊。祷告刚才是有谁说过了，我们祷告不是为了要改变神，是为了改变自己。刚才我记得好像不晓得在哪一组有听到这样子的分享啊。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我们要看见里面，像诗篇139跟你讲，求神来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来 test， 神怎么样 test 你的心思意念，一定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一定让你碰到一件事情，你才能够经过这个 test。 在这个 test 里面呢，我们借着祷告呢，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感情被改变，我们的思想被转化啊。所以呢，你看到哥林多后书3:18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3:18，哥林多后书3:18，他说17，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啊，脱离咒诅，脱离律法，自由。18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敞着脸是什么呀？你的脸没有遮盖的。其实他说敞着脸，你没有遮盖，其实是说敞着你的心呢、啊，你的心是没有遮盖的。所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我们怎样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你照镜子一样，你照镜子看到谁？看到你自己，对不对？当你看到你自己，好像有看见主的荣光一样，那这个是你敞着脸打开你的心被看到的。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呢，就等于你自己跟神连结在一起了。所以你身上有活出那个主的荣光呢，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到镜子面前看见自己。那雅各书告诉我们也同样的故事啊，他说人来到镜子面前照了以后就走开，忘记了自己，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 对不对？雅各书第一章是这样讲，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啊，第二章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照着镜子，然后照完了就走开，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但是这里是一个对照的经文，我们把自己的脸敞开了，心敞开了，借着祷告，我们敞开了自己。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就看见主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有 connection 了，主的灵就在这个时候变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这样明白哈？好，我们祷告是为了更符合神的形象。下一个是什么？我们祷告是为了承认我们需要神，对神的信靠。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祷告就是相信神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觉得探访啊，比如说传道人牧师去探访，探访其实有很大的好处。比如我去探访这个啊罗大丁的父母啊，我们上这礼拜去的，他每一次都鼓励我，他说哇，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活人的神。他每次都这样跟我讲，我们相信的神是活人的神，你只要信跟他祷告，因为他是活人的神。你明白这一句话吗？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活人神是什么意思？神就活的，活在你们。所以我们相信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相信他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你是一头栽进去不停的打转要找出这个 solution 呢，还是你会给自己一个 break， 给自己一个 break， 让你跟问题当中留一个 buffer。这个 buffer 是时间，这个 buffer 也是空间。你有没有试过，你解决不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出去走散步，走一下。等你来走路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以前我在做 networking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 ，troubleshooting networking troubleshooting 解决问题可能只要一分钟，找出问题的答案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啊，我们啊整个 team， 我们碰到我是 tier 3，那 tier 1 tier 2 tier 3， 你知道意思哈，初级中级高级，我是高级的那个 troubleshooter。 所以呢啊，问题就是第一级的解决不了送到第二级，第二级解决不了送到第三级来，那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有时候呢你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半个小时你就解决了，你很可能一个礼拜就没有解决，对不对？那你可能忙一个礼拜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可能忙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OK， 那 productivity 是不同的，不是说你特别聪明，而是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个 break， 你不能一头钻到那个问题里面钻牛角尖，然后一直钻不出来。你给你自己一个 break， 你走到户外去，你给你自己一个 break， 向神祷告。这个时候有一个空间，有个 buffer， 很可能问题的答案就出现了，你可能就想到了可能的那个守护群。你们这样经验啊？有哈，就有这样的经验哈。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好处。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赐下处理问题的智慧心情，然后给你一个 new perspective， 给你一个新的视野。那我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操练对神一个信心的依靠，有祷告，有等待，有回应，就是每一次都是在认识神在掌管我们的一生。好，那下一个第七，我们祷告是为了向神求智慧啊。刚才讲到雅各书第一章，对不对？他说你们若在大患难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看，所以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用这个字叫做我看万事如粪土，我看以前有益的事现在如同有损。好，你怎么样培养一个看的眼光？我问你，你怎么样培养一个看的眼光？看的眼光是从里面出来，对不对？所以你里面先要装了神的话，神的智慧，你就有一个看事情不同的眼光。如果你缺少里面那个智慧，你看事情的眼光就跟一般人看的眼光不一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要当啊，圣经在教导我们说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就在这里面。所以雅各书就告诉你说，你要看你所碰到的患难困难有一个喜乐的态度，因为你里面要有智慧。你里面怎么得到这个智慧？ 你要凭着信心向神求。那心里面疑惑的人就像一个船的舵摇摆不定，所以你就得不到那个信心嘛。雅各书第一章啊，所以你带着信心跟神求。我们刚才说神是什么样的人的神？活人的神啊！你要相信神是活人的神，所以呢，你带着信心向神求，神就将那个智慧给你。当你得到那个智慧以后，你看事情的眼光不一样，因此你看到眼前碰到的困难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是一个有喜乐的态度。所以下面这样讲，你回去把雅各书第一章读一读，你可以回去把彼得啊，后书应该彼得后书第一章读一读，他都告诉你说，你碰到性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心里忧伤、苦闷，但是你靠着神给你的智慧，你可以走出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祷告是为了向神求智慧。下一个呢，我们祷告，因为这是神所选定的方式。啊，刚才我们也讲到，如果神已经预先知道所有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还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为什么祷告求神来医治我的身体？神降下雨水使草生长，神用太阳照亮世界。雅各书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果效的。你如果不祈祷不祷告，你怎么知道神要用这种方式来祝福你呢？你怎么知道神要用这种方式来祝福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呢？你如果不祷告，刚才也讲了，你怎么知道神要跟你说话，你可以听见呢？如果你都没有祷告的话，神即使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也听不见了，是吗？好，最后一个，我们祷告是为了要将荣耀归给神啊，为了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呢，刚才讲到说在啊十个大麻风的例子，也讲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瘸腿的人被彼得的祷告医治以后，他跳起来就是跳着赞美神啊。这就是几个九个原因了哈，你回去以后自己再去啊看一下这些文字，你也可以自己想一下，把你想到的其他的原因呢写进来，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现在是我们就这一堂课停在这里。